交易境界一般分为四个阶段，从简单到复杂，再从复杂变回简单，接着又从简单变得复杂些，最后再回归到简单。这过程看着复杂，其实藏着很深的交易门道。要是你不想费心思琢磨这些，那就记住，越简单的方法往往越好用。下面咱们就好好唠唠这里面的事儿。初入市场啥都不懂，大胆往前冲，刚接触期货交易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市场的认识特别简单直接，这就是从简的开始阶段。那时候我们觉得期货交易不就是低价买高价卖就能赚钱吗？听说期货能赚大钱就特别兴奋，急急忙忙就想进场试试。我们开始学一些最基础的交易知识，像看 K 线图，知道红色的阳线表示价格涨了，绿色的阴线表示价格跌了，还了解了简单的移动平均线，大概明白价格在均线上面可能是上涨趋势，在均线下面可能是下跌趋势。就凭着这点简单的认识，我们就大胆的开始交易了。一看到价格好像在涨，也不考虑别的，马上就买入，想着价格能一直涨，自己就能赚钱了。2014年下半年，牛市来了，有个叫小陈的朋友明显感觉手里的股票一直涨。到了2015年上半年，有几天赚的钱比一个月工资还多。当时他在做对公信贷工作，一边要加班处理坏账，一边在股市每天赚得盆满钵满，这差距太大了，他就不想上班了。后来他拿着在股市赚的钱进了期货市场，想赚更多。刚开始他就看价格涨就买，啥都不想。一开始确实赚了点钱，可市场哪有这么简单，不会总按我们想的那样走。很快他就碰上麻烦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交易起来胆子大，也不考虑太多，可这种简单的做法往往没看到市场有多复杂。市场不会一直顺着我们想的简单规律走，很快我们就会在交易里遇到挫折，发现赚钱根本没那么容易。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出这个简单的从简阶段，往从简到繁的阶段发展了。知识积累，学太多，脑子乱成一团，经历了刚开始简单交易的失败后，我们才知道期货交易没那么简单。为了能在市场里赚钱，我们就开始拼命学各种交易知识和分析方法，进入了从简到繁的阶段。我们一头扎进技术分析里，学 MACD、KDJ、RSI 这些各种各样的技术指标，想靠这些指标找到市场价格走势的规律。不光学技术分析，还开始研究基本面分析，关注宏观经济数据、政策变化、供求关系这些对期货价格有啥影响。我们看很多交易方面的书，参加各种培训课，到处收集市场信息，想从各个角度把市场搞清楚。这时候我们做交易决策变得特别复杂，每次交易前都要花好多时间分析各种指标和信息，想找个十全十美的交易时机。但是学着学着就发现问题了，这么多分析方法和信息有时候互相矛盾，我们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。有时候技术指标显示市场要涨，可基本面分析又说市场可能要跌，我们在这些复杂的分析里晕头转向，交易成绩也没因为学了这么多知识就变好，反而因为想的太多，犹豫不定，错过了好多机会，还亏了更多钱。小李在2019年进入期货市场，刚开始挺难的，就想靠期货的高杠杆快点摆脱困境。一开始做交易就做短线，想着高卖低买，两年下来账户里的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。后来他开始学各种指标和分析方法，结果变得太依赖复杂的分析。有一次交易橡胶期货的时候，他看到 MACD 指标出现金叉，这是买入信号，可又看到基本面里说橡胶产量预期增加，价格可能要跌，同时还听到市场上一些小道消息。这么多信息互相矛盾，他不知道该买还是该卖，犹豫来犹豫去，最后错过了好的交易时机，还因为频繁买卖手续费花了不少，账户亏了好多钱。反思提炼，挑有用的，回归简单，在从简到繁这个阶段折腾了半天，亏了不少钱，我们就开始反思自己的交易方法和想法。慢慢明白，学了这么多复杂的分析，根本没让我们赚到钱，反而把交易搞得乱七八糟。于是我们就开始试着挑出有用的知识和方法，进入从繁到简的阶段。我们不再啥分析方法都想掌握，而是开始专门研究那些经过实际验证真的有用的交易策略和指标。 比如说，我们发现移动平均线和成交量结合起来分析，在有些市场情况下，能比较准地判断市场趋势和什么时候进场。那我们就重点研究这个方法，把其他那些又复杂又不太管用的指标先放一边。同时，我们也开始把交易决策过程变简单，不再为了市场一点小变化、一点小信息就纠结半天，而是抓住最重要的因素来分析。比如，看基本面信息的时候，就重点看对价格影响最大的供求关系变化，那些不太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就少关注一点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做交易的思路就清楚多了，做决策也更果断。我们开始明白，做期货交易，不用啥信息，啥方法都知道，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，简单又有效的交易系统就行。有个叫 Trader 王的人，之前用复杂的分析方法，结果亏了不少钱，就开始反思。他发现，以前学了那么多指标，真正能帮自己做好交易的没几个。于是，他就专心研究移动平均线和成交量的关系。他看了好多以前的市场行情，发现当价格突破某一个周期的移动平均线，同时成交量变大的时候，往往是个进场的好时机。他就把自己的交易系统简化了，只按这个信号来交易。有一次交易螺纹钢期货，价格突破了60日均线，成交量也明显变大，他马上就买入。后来价格真的一直涨，他赚了钱。这次经历让他更相信把交易系统简化是对的。深化拓展，面对复杂市场，灵活调整，在从繁到简这个阶段，我们已经有了简单又有效的交易系统，也赚了一些钱。可是市场不是一直不变的，它特别复杂，老是变来变去。为了能更好的适应这个复杂多变的市场，我们就得在原来简单的交易系统基础上，再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和调整，进入又一个从简到繁的阶段。这里说的繁，可不是又回到刚开始那种没头没脑的复杂分析，而是在已经有的简单交易系统里，再把交易策略弄得更细致、更丰富一些。比如说，我们原来的交易系统是跟着市场趋势做交易的，但是市场除了明显的趋势行情，还有那种来回震荡的行情。为了不让震荡行情影响我们按趋势交易的系统，我们就开始研究怎么看出市场是不是在震荡，要是在震荡行情里，就调整交易策略，比如把交易的仓位变小点，用在一个价格区间里高抛低吸的方法。同时，我们也得注意不同期货品种不一样，不同品种的价格波动规律受什么因素影响都不一样，我们得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把交易系统调整一下。像农产品期货，可能受天气季节影响比较大，金属期货就跟宏观经济和工业需求关系更紧密，我们就得根据这些特点在交易系统里加上对应的分析和应对办法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的交易系统越来越完善，也变得复杂了一些，但这种复杂是有目的、有条理的，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，让我们交易更稳定，赚更多钱。Trader 赵有一套跟着市场趋势做交易的简单系统，在市场趋势明显的时候赚了不少钱。可是遇到一段时间市场来回震荡，他的交易系统老是给出错误信号，结果亏了钱。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怎么看出来市场在震荡。他通过观察价格波动范围和成交量的变化，想出了一套判断震荡行情的办法。要是判断市场进入震荡行情，他就把仓位变小，在价格区间里高抛低吸。他用这个方法交易玉米期货，在震荡行情里也赚到了钱，让自己的交易系统更厉害了。炉火纯青，大道至简，轻松交易，经过前面几个阶段不停的学习、实践、调整，我们最后就能达到回归到简的境界。这时候我们对市场和交易理解的特别透彻，特别全面，交易就跟本能一样，凭感觉就能做对。我们的交易系统看着简单，其实背后有对市场特别深刻的理解，还有很多年积累的经验。每一个交易决策都是精准把握了市场规律，综合考虑了各种复杂情况才做出来的。我们不用再花大量时间做复杂分析和计算，只要看看市场，相信自己的交易系统，就能马上做出正确的交易决策。比如说，看到价格突破关键的阻力位，再看看成交量的变化，感受一下市场整体的氛围，我们马上就能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真的突破信号，然后果断做交易决定。我们做交易的心态也特别平和、稳定， 不会被市场短期的涨跌影响，能坚定地按照自己的交易计划来。到了这个境界，我们才真正明白越简单越好用这句话的意思。简单的交易系统背后是多年的经验和对市场深入的认识。我们不再追求那些复杂的交易技巧和高深的分析方法，就用最简单的办法应对市场变化，稳稳地赚钱。有个资深交易员老张，在期货市场打拼了很多年，前面几个阶段都经历过。到了后来，他的交易系统看着特别简单，他就关注几个关键的价格点和成交量的变化。有一次交易原油期货，价格突破了一个很重要的阻力位，成交量也慢慢变大，他凭多年经验就知道这是真的突破，马上买入。后来市场走势跟他想的一样，价格一直涨，中间价格有点小回调，他也没受影响，稳稳地拿着，最后赚了一大笔钱。他做交易的决定看着简单，其实是因为他对市场了解的特别透彻，有很多年的经验积累。从刚进期货市场啥都不懂，到后来学了一堆复杂分析方法却迷茫，再到找到简单有效的策略，然后又根据复杂市场调整策略，最后回归到简单又厉害的交易境界，这就是一个期货交易员从新手变成高手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每个阶段都很重要，每一次领悟和改变都让我们离交易的真正秘诀更进一步。希望做期货交易的朋友们也能在这个过程里不断探索学习，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方法，实现自己赚大钱的梦想。我又一次下了重注买涨，刚开始价格真的像我希望的那样继续涨，账户里还赚了点钱，我心里正得意呢，觉得自己终于学会怎么交易了。但是市场哪有那么简单，没几天价格突然大幅往回调，一下子就跌破了我的止损线。因为我投的钱太多，就算设了止损，账户里的钱还是亏得厉害，第二次爆仓又来了。这次失败让我明白，在突破行情里，光设止损可不够，投多少钱得控制好，止损线设在哪里也得精确，这都特别重要。接着折腾，判断错了，错过好时机，两次爆仓也没让我放弃，我一直在琢磨自己的交易策略，想找到更好应对突破行情的办法。后来又出现了一次看起来特别好的突破机会，有个期货品种的价格在底部盘整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开始慢慢往上涨。我仔细研究了各种技术指标，觉得这次突破的可能性特别大，但是在什么时候进场这个问题上我又犯错了。我担心价格会往回调，就一直等着价格跌一点再进场，结果价格一路涨上去，根本没给我回调进场的机会。我看着价格越涨越高，心里越来越着急，最后在价格已经涨了很多之后，忍不住追着买了进去。结果我刚买进去，价格就开始往回调，而且回调的幅度比我想的大多了。因为我买的时候价格已经很高了，这一回调我的账户又出问题了，第三次爆仓就这么来了。这次经历让我清楚地知道，在突破行情里，太想找个完美的进场时机，往往会错过最好的机会，追着涨的价格买，跌了又跟着卖，这是绝对不行的。好好反思，终于知道怎么应对突破行情了三次爆仓，我被打击得够呛，心里特别怀疑自己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就这么放弃，之前受的苦，亏的钱就都白费了。所以我静下心来，把自己以前的交易好好回顾了一遍，仔细想了想问题出在哪。我开始重新研究突破行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突破行情有真突破和假突破，要分清楚可不容易。我通过大量回看以前的行情，研究了好久，发现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判断突破是不是真的。首先，看买的和卖的量很重要。价格突破的时候，如果买的和卖的量一下子多了很多，而且之后也一直保持比较多，那这个突破可能是真的。因为量多说明市场上参与的人多，有更多资金觉得这个突破是靠谱的。其次，突破的时候涨了多少，涨得快不快也很关键。真的突破一般涨的幅度比较大，速度也快，价格能很快离开之前一直波动的那个范围或者阻力位。另外，还可以结合其他技术指标一起看，比如说均线系统 MACD 指标。价格突破的时候，如果均线是往上排列的，MACD 指标出现金叉，而且代表涨跌力度的柱状线越来越大，那这个突破就更有可能是真的。 确定了可能是突破行情之后，控制好投多少钱和设置好止损式控制风险的关键。我再也不一下子投很多钱了，而是根据自己能承受多大损失，把一次交易投的钱控制在总资金的 20% 以内。同时，止损线也不再随便设，而是根据价格平时波动的情况和市场当时的情况，设在关键的支撑位或者阻力位下面一点的位置。这样既能保证市场走势和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，能及时止损，不让损失变得更大，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价格正常波动留些空间，不会因为市场短期晃一下就被洗出去。还有，在选择什么时候进场的时候，我不再非要找个最低或者最高的价格进场。要是判断是突破行情，我会等价格突破之后，第一次往回调，然后稳住的时候进场。这样既能避免买在太高的价格，又能抓住价格继续涨的机会。比如说，价格突破关键阻力位之后，一般会往回踩一下确认，等回踩到阻力位上面一点，而且 K 线出现像锤子线、启明星这些代表可能要涨的形态的时候，就是个好的进场时机。实际运用，从突破行情里赚到钱了，总结出这些应对突破行情的办法之后，我就开始在实际交易中用起来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个农产品期货品种的价格在一个范围里晃悠了好久。我综合看了买的和卖的量、价格走势，还有各种技术指标，觉得这个品种很有可能会往上涨，出现突破行情。当价格真的冲破了波动范围的上限的时候，买的和卖的量明显增多，均线也慢慢往上排列， MACD 指标也出现了金叉。我按照之前定好的策略，把投的钱控制在总资金的 15%， 等价格突破之后，第一次回踩到波动范围上限附近， K 线出现明显要涨的信号的时候，果断买涨进场。同时，我把止损线设在回调的最低点下面一点的位置。在后面的交易里，价格真的继续涨了，说明我判断对了。随着价格越来越高，我根据市场情况，慢慢把止损线往上移，移到我买的价格上面一点的位置，这样就能保住一部分赚的钱。最后，在这波突破行情里，我赚了不少钱，把之前亏的一部分又赚回来了。回头看看这四次爆仓的经历，虽然过程特别痛苦，但是也正是这些失败让我成长了。在期货交易这条路上，没有人能顺顺利利的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。通过不断研究和尝试应对突破行情，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办法。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做期货交易的朋友们一些启发，让大家少走点弯路，更好地应对突破行情，实现自己在交易里赚钱的目标。